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宇，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林继香姐妹。今天继香的先生施清祥也陪伴她来录音。那么我想大部分的人接触基督信仰都是因为有人传福音，大部分的人信主是因为弟兄姐妹不断主动的邀约。但是今天的来宾林继香还蛮特别的哦，他看到了朋友生命的改变，就对基督信仰心生渴慕，看了电视节目中牧师的讲道，就跟着做了决志祷告。想要认识基督信仰和学习真理的过程，继香总是主动积极。信主之后，他也确实非常享受在当中。但是信耶稣之后不到三年，继香罹患了乳癌。当他面对疾病这样的苦难时，继香还能不能继续拥有平安和喜乐呢？上帝又是如何带领他走过一段不容易的化疗过程呢？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进入林继香姐妹的生命故事。继香你好。
娟宇你好。云彩飞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平安。
谢谢。清祥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大家平安。
是，谢谢您哈，今天也陪太太一起来。好，那我们先来问一下继香哈，就是继香是上班族对吗？
是，我是在上班的。
请问继香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是一家鞋子的贸易商，担任会计跟财务的工作。那平常的工作算是相当的忙碌。
哦，非常忙碌哈。今天谢谢你请假前来。
不客气，应该的。
那么继香小时候成长的背景是怎么样呢？
其实我小时候的家庭算是小康的家庭了哦。我们家里也是一样，就是传统的佛教的信仰哦。那我的爸爸是有一家小型的工厂，那因为小时候爸爸的工作忙碌，那妈妈要带七个小孩，其实也是蛮辛苦的。还好就是有爷爷奶奶帮忙，尤其是我的爷爷，他在带我们教导我们的时候是用日本式的教育，所以是非常的严谨哦。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很严谨，所以让我们小时候的教育算是打得蛮坚固蛮好的，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是很好的。我刚好在中间，就是排行老三。那我从小家里就是佛教的信仰，所以初一十五啦，我那种大节日啦，一定都会拜拜，而且都是要准备的很多。虽然我知道有神，但是总是觉得哦，这个到底是在拜神还是在拜什么，自己会有一些怀疑啦。我一直都是认为说，这么大的宇宙世界不可能没有神从中在创造跟管理哦，但是我一直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去找啦，其实心里就是有点空虚的感觉，不是很实在啊。
那后来呢，你说你自己会想要去寻找，那寻找的结果呢？
通常我自己在寻找的时候，我比较不会去轻易相信人，通常都是我自己买书来看，
就看一些宗教书籍。
对对，直到我遇见了我的一个朋友叫郑秀珍，他其实也是一个一般的上班族，一般的小姑娘而已，但是他男朋友跟我现在路跑的一个比赛的时候忽然就心肌梗塞，然后就送医院的时候抢救上面也没有办法抢救，就变成植物人。所以当他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马上就去看他，真的是哭得又伤心又难过，然后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他完全不晓得怎么办，到处去求神问卜，人家跟他讲哪里有神可以求可以拜他就去，半年几乎都是这样，他只想到赶快要医治好他的男朋友。
嗯，
那后来当半年后他再来找我们的时候，哦，我看到他我真的是吓一跳，因为他整个人完全没有愁苦，虽然他男朋友还是躺在那里还是个植物人，但是他脸上表现出来那种安详自信平安，让我觉得说哦，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可能他完全变了一个人。那他来找我们主要就是要跟我们分享他遇见了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让我看到他所讲的这一切，那我们就会觉得说他这样子的改变其实人是没有办法的，人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做那么大的一个改变，只有神可以。那我就觉得说哦，他这个神一定是真神啦，因为秀珍我太认识他了，我知道他就是一个很平凡的，可是他变得那个样子你真的是无法想象啊。他就邀请我说你要来认识他，我说好我要认识，我就很积极的，我就很兴奋的，我说哦，这样的神我怎么可以不去认识呢，所以他就邀请我跟我先生去教会，那我们第一次进教会是他带的。那进了教会之后我就觉得说那种平安还有就是那种喜乐，这真的是我要寻找的神。
嗯，所以进了教会之后弟兄姐妹们怎么带领您进一步的认识基督信仰呢？
秀珍带我们去做完了主日崇拜之后，他其实就是陆续的一直关心我们，那他也有讲说哎，你要不要找住家附近的教会来做礼拜，那基本上我是同意，可是我先生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反正他就觉得说啊，能不去就不去啦这个秀珍叫我们去就是应付一下嘛，齁，他叫我们去我们就去一次嘛，嗯，还有第二次第三次啊，不用了啦。可是我就很渴慕，所以他不去没关系，我知道有圣经，圣经是神的话，所以我就说我要先去买圣经来看。我自己的个性就是这样，其实这也是有点骄傲啦，就觉得说反正我什么都靠自己嘛。那他也就说好啊，那你去买啊，他就陪我去。那时候其实都没有人带，
嗯，
回来就真的是天天看，看不大懂，可是那时候真的很奇妙，就是神一直在带你就是要看，所以那时候我就从创世纪开始看，看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的问题，然后看到旧约的时候又会觉得有很多的那种神很严厉的那个教训教导，让我觉得说哦，这个神不是很可以亲近的，要非常的敬畏他。那时候其实也是有点害怕，我也觉得说这个神应该很慈爱，因为我看到秀珍的那个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一定要有人来帮助我去了解我心中的疑惑，但是一直踏不出去，一直还是想要凭自己，还是继续看啊，继续有问题啊，但是就是不愿意踏出去，很奇怪。那后来是秀珍真的是也很棒，真的是生命的改变，让他就是也跑去找我家里附近的教会，他也是说我一定要有一家教会来定下来，好好的能够走我这个信仰的道路这样子。后来有找到我们家附近大安堂，因为我的个性我要先了解了，虽然我那时候相信说有，但是我还是想说我还是要了解一下，
还是很理性嘛，对不对？
对，还是很理性，没错，嗯，
所以后来牧师应该会很积极的帮助你吧。
是，牧师马上就说那你就礼拜五晚上来，我们有一个团契。
参加团契之后的感觉呢？
哦，第一天去的时候他们刚好开始读创世纪第一章，所以真的很奇妙，就是刚好我就是看创世纪开始的，然后我对创世纪有一些疑问，所以他们为我从头也是从第一章开始，所以我就很高兴。再来就第二章第三章，就是每一个礼拜一章这样子。那在看的时候就有一些疑问啊，或者是不懂的，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我的问题，我问题很多每一次去就有一堆问题，但是 我们的弟兄姐妹都真的是很有耐心，就是一直陪伴我，给我很多的鼓励，让我继续的看下去。那每一次去的时候，心中真的是觉得就是那种心灵的那种响应一样，就是感觉上是那个灵里已经非常的饱足，聚完会之后会非常的喜乐。所以每次回到家里，清祥看到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这个老婆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一直常常问说干嘛那么高兴啊，上完课就那么高兴啊。可是我不会讲，我就说啊，真的很棒啊，就是那种喜乐真的充满你的心了。
嗯，所以清祥可以形容一下那时候看到太太改变的感觉吗？
我的感觉是这样哦，因为我知道我太太非常喜欢看书，但我常常假日的时候都带她去爬山，尤其到那些有佛教的地方，哦，我最伤心，因为他很客气，人家一讲的话他都听得很明，我真的很怕他去进入佛教之类的，每次都提防尽量不要去庙宇。但是他要说来做舞团去啊，要来学习圣经或上教会，我就不反对了，因为我觉得你去好了，你做你的，我比较有时间，我的时间空很多，我会运动，我鼓励他去。然后因为我们夫妻相子有空都会对话嘛，他每次去团聚回来都很喜乐，我觉得今天有什么 news 啊，今天有怎样啊，人家叫欢喜。那时候我还觉得说去教会我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当时我的个性也是非常内向嘛，很孤僻啊，他要去我从不反对，我很举双手赞成他去，因为我对基督教我是有信心的，你其他人都很和蔼可亲这样的。我说这个教不简单啊，这个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以前很排斥那基督，我很鼓励他去。
嗯，那因为他这么的追求真理嘛，哈，他认识越多，可能渴慕越多，他可能不会随便的放过你。
对，我真的是有被他们这样挖一个洞跳进去那种感觉。这后来我会分享我这一块，真的生命大改变。
所以后来寄香，你的觉志啊还有你的受洗都是在这个团契聚会教导之后有人带领你做吗？
其实我真的是对神的话语非常的渴慕啊，所以我除了上周五的查经的这个团契之外，那我自己本身都会看 Good TV。 有一天我就突然看到那个 Charles Stanley 牧师的正道啊，之后他有邀请观众朋友，就是说如果你相信的话要跟他做决志祷告。那一篇讯息讲的就是说人许多的决定都是会影响到你的一生的。那你今天如果做了正确的决定，那个影响真的是非常大。那我也认为是，然后他也讲到要有顺服的心，很多时候就是要顺服神的带领。所以那个时候当下我就觉得说我应该是要决定要来信靠主耶稣齁。那当然节目当中 Stanley 牧师也有讲到，就是说你要先承认你的罪。那时候我就想到自己很多的罪齁，比如说最多的大概就是我自己的骄傲，凡事都要靠自己，都认为自己很行齁，那别人都不大行这样子。我老公常常讲说我是女强人，其实我心里不相信，可是那个意志里面可能我真的是很骄傲的一个人，然后比较自大。再来就是人的心就是都有那种贪婪的心，那个贪婪呢不是只有那种钱财啊之类的，而是说你对很多事情你要掌控，或者是你要做决定，或者都要听你的，或者是我要赚得更多，我要享受得更好，像这种属于世界的这种价值观都是我要追求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些其实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的这些罪真的是 完全没有办法靠自己去解除，只有主耶稣他的宝血，他愿意来洗净的时候，然后我们自己愿意真心悔改，只有这样子我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些罪，把这些恶习，把这些心中不好的，神所不喜悦的，才能够完全的除去，靠我们自己真的是不可能。那时候我当下我自己就一直流泪说啊，第一个是我没有办法去除这一些，我知道自己心中的这一些永远在里面的这些自大了、骄傲了、贪婪这一些，然后又想到说主耶稣愿意为我们来赎罪，来替我们受死，为了来救赎我们，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是就一直哭，决定我要来信靠他。在家里那时候他可能在睡觉，所以那时候就自己在家里跟着史丹利牧师来做决志祷告。
哦，所以决志祷告是跟着电视节目中牧师一起做的。
对啊，所以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诶，怎么没有人为你做决志祷告。那我自己我是觉得说，只要你心里是愿意的，自己悔改，其实不一定要有人来带领啦。重点就是说我们要自己知道我们的罪，要能悔改，而且要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再请谁帮我做决志祷告了，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做。
是啊是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嘛，就得救了。那从决志到受洗大概隔了多久？
半年以上哦。因为决志之后我就越来越觉得说主耶稣呢才真正的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就非常渴慕我的家人能够来认识。
嗯，
所以那时候我很决定就是我一定要受洗，但是教会团契里面的弟兄姐妹还有师母他们是说要先上造就课程啦。
嗯，
那其实我是一直希望有一位弟兄来跟我上课，因为那个弟兄的分享就是让我生命有很多的吸收嘛。但是师母他们就说基本上男的弟兄不能够单独的教姐妹，
嗯，
哦，除非清想愿意一起陪伴我来上课。那时候我真的是心中就灵光一闪了，我就觉得啊，感谢主哦，那一定是主要清想一起来上课才会这样子，因为我就是坚持要那个弟兄来上，然后又要清想来陪伴，所以我就马上跟主祷告说，主啊，如果是这样，求你让清想的心也柔软下来，愿意接受你，我真的是希望我能够跟清想一起受洗。
嗯，
好，那个时候大概是五六月的时候了，我就一直这样子的祷告。那后来我也在团契中分享，我要开始上造就课程，我实在很希望清想能跟我一起上，而且我更希望清想能跟我一起受洗。虽然他那时候连主日都不大去了，就是他去运动了，根本就不管我了。那就是有时候是求了半天，他说好了好了，这次跟你去一下主日崇拜这样。所以其实我自己心里是没有把握，但是我又觉得说神这样安排，求嘛，就是求嘛，然后就请弟兄姐妹一起祷告嘛。所以我们就边祷告边进行，所以邀请他一起上课。那时候我也跟他讲，我讲说你就来陪伴就好，你就听就好，你当配角就好，主角是我，我就是上课有问题我问，你都听就好，你是陪伴我，不能没有一个男生在旁边，所以你陪伴就好。我就祷告说，陪伴当中主啊，你的灵要感动他，让他能够听得进去。所以诶，他没有一次缺席。
哇，哎，好先生了。
嗯，对，他真的是很感恩，真的是好先生。
是，所以太太祷告说上帝的灵感动你，那清祥那时候有没有受到一些感动呢？
嗯，坦白讲当下是还是没有了哈，我只是觉得说我真的我很爱我太太，我也必须要了解她信这个到底她里面是讲的是怎么样。我常常讲嘛，女人的耳朵有时候会很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嘛，啊，男生心都会比较刚硬嘛，啊，我就觉得说，啊，听有毛，我今天听圣经啊，免钱啊，甭听啊，我不会去做一个基督徒。那时候心情还是蛮刚硬的，因为我觉得不会轮到我，因为我真的是很孤僻的了，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很喜欢享受独来独往，是这样。
嗯，那后来上帝到底有没有成就吉祥的祷告，有没有让你们一起受洗呢？
哦，真的是感谢主啊。到十月哦，已经上了六七堂了哦，清想他还是没松口哦，他还是说你自己去受洗哦，我可没有答应哦，这样子。但是我就一直跟我们团契里面讲说，诶， 心想还是一样诶，怎么办怎么办，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决定就是圣诞节要受洗了，我说怎么办，只剩下两个月，可是大家都很有信心诶，大家都说放心放心，如期举行如期举行，就是两个祷告祷告就是了，这样子。
这一块我来讲好了哈，因为我们大斗弟兄为我们上造就课程，我常常用很多理由把它推掉，为什么呢？因为我家庭有一个背景在，第一我家还是有祖先的牌位，二来我爸爸是从事一种工作，是他是在野台去刮野，刮野他们这些都是讲那个民间的偶像，那个庙宇在那个敲锣打鼓的。我跟他讲说我爸爸都是从事这些的啊，我们家里齁、离不开这些佛教道教这一类的齁、我跟他讲很多理由不可能会相信。可是神的动工就是慢慢让我一步一步的踏进来。这个过程中齁、非常非常的奥妙。当我心里越刚硬的时候，就觉得说我太太有一举一动的话，我一定要跟紧他，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我要跟紧他。他一直在渴慕的话，我越好奇，就一直在注意这些基督徒到底是有何种的影响力。所以到后来有机会他们要去北斗了啊，我也想说非常关键呢，我也要去，我确实要去了解一下。他就是在那边有生命的大反转，才知道说原来主早就拣选我要作为他的子民啊，我愿意真的是做主的仆人，真的是你来我的信这个主耶稣的话，是你人生最大的损失。
嗯，所以你们去北斗是去做什么呢？
去北斗是他们咒团去嘛，有时候会去看老人嘛，北斗有一个小教会嘛啊，我们要去那么小教会去传福音，最主要去看看老人家，去支援那个教会，然后旁边也是有一个老人院，我们就去那边唱诗给老人啊，然后跟老人握手啦，跟他怎样，有时候看到老人他们当场就流眼泪，那时候我那个心情真的是、我也不会讲，我真的很感动，我看到那些老人就看到我的未来一样，我觉得这些老人真的是好像有被遗弃的感觉啊，我们只能这样唱歌给他听，我们只是让老人啊，这样的高兴，他们高兴的是那个感动的流泪，有的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哭哭不停啊，我们就一边在安慰，那后来终究还是要回到教会里面嘛，因为过去的我是非常的内向和孤僻，不喜欢跟人家讲话怎样，当下因为坐下来师母说啊，刚刚我们去那个老人院去服侍啊，我们来做一个分享，所以要来讲，哎呦莫名其妙，我竟然第一个举手，你知道吗？以前我去教会的时候，现在的朋友都要起来自我介绍，那时候都噼噼啪啊，都是紧张的要死啊，讲话也讲不清楚，都非常非常的生气。可是那时候圣灵动工就是这样，我都第一个讲。后来我想奇怪了，这个不是我的个性啊。可是我在那边真是有感动，我觉得做一个基督徒真的是不单要说你来信主，要认识神的话语。你还是要去服侍，还是要去传福音啊？那时候我觉得哇，这个团契好棒，我自己觉得说这个基督教应该是我所要寻求的啊。我要讲的时候说我在那边生命的反转
是，那清祥越分享越火热了啊！相信听众一定也很期待知道清祥的生命后来有什么样的翻转，但是让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待会就继续来聆听施清祥林继香这对夫妇的生命故事。
祝福耶稣的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林继香姐妹和她的先生施清祥弟兄。继香是职业妇女，小时候她的家教很好，七个兄弟姐妹感情也很浓厚。小时候家里信奉的是传统民间信仰，拜拜的活动很多。虽然继香相信一定有神，但还是困惑于自己到底在拜什么。直到亲眼见到一位好朋友，原本是遇到困难到处拜拜求神问卜的，后来竟然因为接触了基督信仰，整个人完全改变，喜乐充满。继香在这位朋友的分享之后，找到了心目中的真神。只是当继香一头热想要认识基督信仰的刚开始，先生清祥并不想更多接触，也觉得自己不可能接受基督信仰。但是上帝奇妙的透过清祥对太太的爱，想了解太太所信的为何，就一步步的带领着清祥在陪同太太去服侍当中，看到基督徒生命的美好，自己的生命开始翻转。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我们就继续来聆听施清祥以及林继香这对夫妇的分享。那就请清祥继续分享自己生命有什么样的翻转。
然后后来在团体中，我只要一讲话就讲不停，变成做高位啊，
话很多
啊，话很多，而且我讲话可能跟别人比较不同，大家都很愿意听，听了之后觉得哈哈大笑，因为比较本土化，
本土化一点。
到现在为止，我团体一天都没有缺席过啊，从头到尾，我是觉得。如果你只是信耶稣没有团契还是等于零，因为你要团契还是要去服侍，神要你来认识他，并不是说要你做怎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罪，真的是有罪，而且这个罪还是蛮多的啊。我们每天都是靠着祷告，做一个基督徒真的是蛮棒的，感谢主。
嗯，那清祥说到的那些自己生命当中的罪指的又是什么呢？
因为以前我就是有点说没有那种很大的怜悯心啊之类的，或者说有时候这个人都是会贪小便宜啦，或者说有那种奢侈的心啦，我发觉基督徒是非常的朴素的人，吃也很简单，然后穿的也很简单啊，我这过去的我很多都是浪费的啊，基督徒很平易近人啊，每个人都很客气啊，以前我们人跟人都是很冷漠啊，我一直觉得说我心中以前有很多的那个在圣经里面讲的，真的是我都错得一塌糊涂，或者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跟那些不良的年轻人混在一起，也跟人家做那些少年轻狂或怎样，反正都是可耻的事情或者不应该做的事情，应该导入正规才对。
我想我要补充一下清祥的部分，因为他可能自己不好意思讲，其实我公公真的是看到他的改变，他常常跟隔壁邻居讲说，哦，我们家老二信了这个神应该是好神哦。我哦鼓励他去信，因为他改变很多，他以前脾气也不好，对爸爸有时候也会比较大声啊什么的。但是信了主耶稣之后他就不会这样，他脾气变好，改变很多。所以我公公虽然他是做那种庙宇的崇拜的工作，可是他没有反对。真的很不容易，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我公公看到了我们的改变，所以他也认同我们的信仰，所以虽然他是在做那个敬拜偶像的工作，他愿意把家里的偶像除掉，他就说啊，你们信的这个神可以啊，你们就专心去服侍吧，然后家里的这个你们就不要拜，没关系，就叫人来把它清掉吧。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呢，他主动，因为通常很多基督徒是这个部分很难突破的。我们在第二年的时候，我公公他就这样讲，他就说：“ 我看你们这个神信得很好，很棒，你们既然是这样规定，你们就这样做吧，没关系。所以我相信是清祥的改变感动了我公公。
是，
我觉得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相信我还是有罪，只有靠着耶稣，靠着我们的天父。像以前的我是一个自私的人，因为你们都不要管我，我不会去理你们，我只管我自己就好了。现在不会，比较会关心周遭的人，有什么罪我真的也讲不上来。
好，因为没有杀人放火，但是看圣经就知道说，过去做的一些事情其实在圣经的标准里面都不合神的心意嘛。所以确实就觉得自己也需要一个救主，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
嗯，所以后来弟兄姐妹大有信心的觉得圣诞节的时候一定可以如期的，你们可以一起受洗，到底实现了没有？
对，我们就是在2010年12月24号圣诞夜晚上一起受洗。
嗯，所以那时候两个人应该真的是很喜乐吧。
因为我相信如果受洗，夫妻应该一起受洗，而不是我太太她受洗后后来再受洗，我觉得这不应该。夫妻本来就是一体的，那时候虽然圣经没有读很多，但我确实我很爱我太太。
嗯，
她做什么事情我们真的是就像以前人讲，门不离家，家不离门。自从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觉得真很幸福，你知道吗？那个幸福你没办法去想象。我们每天有谈不完的话，虽然偶尔有小小的争执，但我们是不过夜的，明天就好了。啊，我太太她就是自从要信主之后，她生命改变太多了。她以前真的很凶悍，恰别别杂啊。哦，他是属于主管级的，他那种就很不客气的会教训你会怎样。那时候我都觉得我在家是没有地位的，那信主之后，反正生命大反转，原来我是真正才是头，他现在真的顺了很多。我是觉得我们家的生活，我们家的幸福指数比以前更高，我们真的是很喜欢教会，也很喜欢这种团契，觉得说我们生命中真的是找到一个真正的方向了，真的要感谢主耶稣。
是，所以过去虽然你很爱太太，然后你们两个都是形影不离，如胶似漆，但是呢，真正心灵上完全很满足契合，其实可以说是在信主之后。
是，真的是这样，没有错。那我想我的改变大概两个部分了，因为我长时间比较多在职场的工作，还有就是家里跟清祥的部分。那我想清祥会看到我的改变，就是我开始会尊重他，我把他真的是当成我的头。以前我问他意见其实只是敷衍了，我自己心中已经有主张了，我就是要这样做，只是我问他啊，他讲的跟我不一样，我还是坚持我自己啊。现在基本上我不会，我就会以他的意见为主。那如果真的我有很大的意见的时候，我会用比较柔软的方式跟他讲，跟他用商量的方式，而不是用很高压的，我一定是会好好跟他沟通。那原则上我都会尊重他，那我跟他的相处让他也觉得心里比较自在一点了，也比较好。
嗯，
然后再来就是跟同事的部分，他们也看到我，就是因为真的是主管有时候就是会有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很羞愧啊，怎么会这样子对待同事啊。但是后面我的改变，我想同事们也都有看到，所以跟他们互动就比较好。那比如说有邀请他们来教会啦，或者是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基本上都没有排斥，都愿意。因为通常都是很根深蒂固的，都很会拜的佛教家庭了，愿意来到教会，我都觉得是非常感恩了。然后愿意把孩子送来教会上主日学，或者是来做一些聚会，我觉得这个都是一突破了，那都很有机会了，很感恩了。
是，真的很棒哈。
是，
那季香因为信主之后啊，除了勤读圣经之外，好像也参加了一些宣教的活动，对不对？
嗯，对，因为我一直就是很渴慕神的话语，一直想要了解更多，学习更多。所以当教会有一位韩国的牧师要开门徒训练班的时候，那我就有报名参加。那在这个门徒训练的最后的第三个学期的时候，牧师有说，哎，我们不只是学真理，我们也要行出去嘛，所以他就有安排到韩国去做短宣，所以我也有参加短宣队。那那个时候这个短宣队虽然清祥没有参加门训班，但是 牧师那时候也有同意让他当家属的身份也一起去宣教，所以那些宣教的一些事前的训练啊练习啊清祥也都有去，他也有跟我们一起去韩国服侍。
哦，虽然他不是真正短宣队的队员，那事实上经历的都是已经很接近了吧？
是是，对，该学的他都要学，就是我们要学韩语，要唱韩国的歌曲啊，那要做一些表演的节目，他通通有参加，还是都要就对了。
哦，
牧师也是都有要求啦，
嗯，
他跟我们其实是一样。
哦，这牧师可能用心良苦了。
对，牧师真的很严格。
所以清祥还记得韩国话怎么说吗？你好怎么说？
我现在只记得膝盖是谁哦。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你有时间吗？
哦，因为要跟他讲福音。
因为这一块说起来也是很奇妙，基本上这个门训班才可以一起去韩国传音嘛。
哦，你说参加门训班的人才
有资格。
嗯，
哎，啊，因为我一点资格都没有啊，因为牧师都说可以破例，那我觉得我太太去，我也要跟着去，他们也喜欢我去啊。后来天哪，还要学韩语，还要唱韩语的诗歌，哇，根本都一窍不通，哇，没办法，只好做捷运，然后上班的时候就这样苦练苦背，就这样要学起来。说实在，虽然很辛苦，但我觉得值得，真的非常值得。
对，就像你讲的值得，所以不虚此行的感觉是你在当中又有领受到一些什么呢？
哎，我真的领到一个基督徒是有使命的，就像主常讲你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一样，所以你能做的尽量去做。因为到你老的时候你讲话可能没力气或怎样，你现在能走动的话去那边乡下福音传给人老人家，唱的跳的煮的我们都来，哎，就服侍这个渔村的人。
嗯嗯，那季香在短宣队里面学习到一些什么呢？
在短宣队里面我真的看到就是不要小看自己哦，因为我们真的要学很多东西。那时候我记得我的手真的是很笨哦，一点都不巧，所以他们在做一些手工的工作的时候，我常常讲就说哎，我真笨，我什么都不会。就有一位姐妹提醒我，你不可以说你笨，因为神造人一定有他的心意啊，你不要小看自己，不要说自己笨啊，应该是说你要怎么样去学习。所以我也发现就是说确实是上帝造人各有恩赐，所以不要小看自己，那也不要高举自己，真的是要有顺服的心才能够为主所用。当你有一颗顺服的心，愿意照着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你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都有可能被你完成啊。比如说我其实是最不会煮菜的，因为上班族嘛。但是牧师那时候讲说要煮一餐给韩国人吃，所以那时候我就说好吧，那我也做一两样吧。那我们出发前就有先试做了，我们就把试做的先拿给我们韩国的朴牧师一家人吃啊，他们吃了之后都觉得说嗯，很好吃，可以就照这个去做，所以我们就心里比较放心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你要有一颗愿意的心，虽然你不是你的强项，你不会，但是神会带领。真的感觉上就是神所喜悦的他就会祝福，他就会让你去完成。
但是在这个宣教队回来之后，是不是季香就发现自己身体上有一些状况？
哎，是宣教队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就是右边的胸部觉得怪怪的，有时候会有一点点的抽痛。那我就跟清祥讲说我想我去检查一下好了。那检查了之后呢，看到的报告医生就说胸部有一个肿块，可能要做切片检查，然后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好。然后我就安排了切片 MRI 核磁共振的显影扫描， 啊，做了之后才发现说那个可能有一点状况，然后我那个位置又比较不好去动手术去挖取的，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说好吧，不然就切除。
嗯，
那动手术那天其实也是很多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啊，还好就是因为医生有讲说会先做前哨淋巴的摘取，前哨淋巴拿出来他们马上做化验，如果没有感染的话就不会再继续拿淋巴球，那如果有感染的话可能淋巴球就要摘除，后续的影响就很大，等于你的手部的复健还有将来提重物或活动了都会受影响啊，真的很感恩就是前哨淋巴没有感染。那手术后做出来的化验就是虽然是一起但是是最轻的，也因为肿瘤也不大了，然后淋巴又没有影响，所以医生也是说那算是最早期的发现了。哦，那真的很感恩哦，就是手术第二天我就可以起来，而且就很有精神了，感觉就觉得说没有什么好害怕的这样子。其实就在当我们知道说要做手术的时候，那个心中也是一样，并没有特别的感到担心或害怕，总觉得说神会保守。
嗯，那你教会弟兄姐妹们为你带祷吗？自己的家人呢？你那些感情很好的兄弟姐妹们，他们知道吗？
那我就觉得说，哦，那癌症可能还是要让我的家人知道，虽然说是一起啊。那时候医生是说，需不需要做化学治疗，他们团队还要再讨论。讨论的结果，他还是建议我要做化疗，会是比较好。我也是决定说，那就听医生的意见，尊重医生，我们还是做。因为我爸妈不在了，那我们家七个弟兄姐妹我就都有告诉他们。
他们的反应呢会不会很紧张？
哦，他们真的都很爱我，说实在我们的感情真的都很好。我小弟听到他就整个晚上没办法睡，他不晓得怎么办。那他那天刚好是礼拜五，他打电话给我说我在参加团契的聚会，所以我没有带手机，所以他没有找到我。那回家的时候我也没有看手机，所以我不知道。那第二天早上他打给我的时候，他就说哦，你昨天我这样子担心的一天都睡不着啊，你跑到那里去也不回我电话。然后我就跟他讲了一些话之后，他才说哦，听你讲话我觉得我放心了，好像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你自己都这么轻松了我还白担心了，担心了一个整个晚上没睡好。然后我就说放心啦，没事啦，反正就是已经手术完了啊，该做的化疗到时候再做就是了。然后最好笑的是我大妹他在台南，他听到说我生病开刀住院，然后他二话不说也没跟我讲，他就自己打包行李，然后可能要住个几个礼拜的，然后就坐高铁上来，来到我家一看都傻眼了，我们家人怎么这么多。因为我在出去短宣之前我就有答应一个宣教机构，国外的宣教士来我们家住，所以一共四五个，连台湾一个辅导的都住到我家。所以我妹一看说啊，房间都被住满了怎么会这样。然后她吓一跳说啊，你就已经生病住院就开刀要接待这么多客人在搞什么啊。可是她看到我的时候她又觉得哦，你这个气色怎么这么好啊，不像病人啊，然后声音讲话又洪亮有力哦，精神又很好，好像真的也是不用人照顾这样。然后他就觉得说哇，那他信仰的这个神还真厉害，我老姐怎么这么厉害啊，而且愿意这样子来接待这些宣教士。所以他后来他就跟我讲说啊，我看到你这样我也放心了，所以他在我们家沙发过一个晚上，第二天又拎着行李回去了，好像神的照顾可能比他照顾的更好，所以他也就很放心就回去了。
嗯，那清祥这么爱太太，太太虽然非常的平静安稳了哦，不过你当时的心情呢？
哦，当时第一时间听到报告是癌症，说没有流泪是骗人的，但我们相信啊，神是爱我们的，唯有向父神来求。但是比我想象中真的很好，就是教会的团契的温情一波一波涌上来，我们觉得真的是当一个基督徒何等的荣幸啊！在最软弱的时候，尤其大家做化疗那一段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我要讲的是我有一个好太太，更有一个好哥哥。我第一时间听到他要化疗做半年的话，我当下就把工作全部放下来，我要陪他做这个半年之久。
我大概二话不说把我的工作量全部都接回去，而且他还不断的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在这中间我们一直在相信神是恩待我们这一家，神的恩赐是真的数也数不完。那每次软弱的时候，说实在，如果没有信这个主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生活要怎么过。真的教会里面弟兄真的帮助很大，他们给你很多资讯，他们一直在供应你，他们一直鼓励，他们一直带导，他们不时的来看，不时的来为我们一起祷告。我刚才经常讲说，你不能对不起上帝了，你不能哭、上帝对你这么好了，你要有信心，你再怎样你求主耶稣来爱你，来鼓励你，你撑了，你要撑过去。这样有时候看到那痛苦的时候，有时候反而我生气会念那两句，这段时间走过来啊，要不是这个神真的是很难啊。
嗯，听起来好像清祥那时候对祭香的一个打气哈，也会用有一点训勉的方式来为你打气、那时候祭香都听得下去吗？
可以，我可以听得下去。所以说其实生命真的有改变的地方也在这里，就是说我那个顺服的心其实就是慢慢的起来了。以前真的是家里真的是我是王，而且后面生命真的是不一样，就觉得他讲的话我都会听。
嗯，那这个化疗的期间毕竟身体一定很不舒服，所以这段时间祭香自己的心情变化跟你跟上帝有一些什么样的互动吗？
嗯，是真的，本来只听闻化疗很苦哦，当你亲身经历的时候，真的是那个痛苦就排山倒海而来哦。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躺在床上，你会觉得一天都很难过了，就真的很软弱，真的是心情跌到谷底。但是那个时候还有一丝盼望，就是主耶稣。那时候想到就是说，我看来什么都没办法，只好求主耶稣了，向主耶稣祷告。然后清祥在那段时间呢，就常常放诗歌给我听，一条一条，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当你在听诗歌的时候，其实你的心就会静下来，你就会知道就是说，主耶稣是爱我的，主耶稣是怜悯的，他有大能的，你的那个痛苦啊就慢慢会被忘记，你会沉浸在诗歌里面的那个敬拜的那个喜乐当中。所以那段时间我最常做的大概就是听诗歌，还有就是祷告。我们的父神呢，就像我们的爸爸一样，其实你可以跟他撒娇，可以跟他倾吐你的痛苦的，他会听。所以当你讲完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忘记你的那个痛苦了，当你讲完的时候你觉得哎，好像就不会痛就好了这样。所以我觉得只要你跟神能够连上的话，其实那个祷告就是力量了。
嗯，那算一算时间，祭香有参加了门训嘛，门徒训练的课程，那这个要为期两年对不对？
对，
所以感觉上你患癌症的期间应该你的门徒训练课程还没有结束嘛，但是你有办法继续上吗？
对，那时候应该是要上最后一个学期了，第四个学期了，我心里也一直不想放弃啦。那时候也不知道癌症真的是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那时候我没有跟牧师说我不上课，很想把它完成啦。但是也知道说那个很辛苦啦，所以我有跟牧师讲说，牧师，我希望继续上，原则上我就是边上边看，如果我真的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再退出。那牧师也答应了，他就说好，你自己看。那很奇妙的就是大概二十堂课里面我就请了两堂课不舒服，只有两堂，那其他的我比一些正常的人还全勤，就的我都跟他们赶上进度，大家一起上课需要回答的问题我都也有做，等于是没有所谓的特别就对了。尤其是当中牧师要我们在11月12月看两本书，而且那两本书都是分量非常重的，一本是潘霍华的跟随基督，一本是有600页的基督教的世界观，分量之重啊，
好厚哦。
对，然后你要写心得报告哦，你没有看你没有办法写嘛。所以后来我也是在一个月以后我就把书看完，并且把报告写给牧师了。
哇，拍拍手，好厉害
这真的是神带领啦，没有神加添的力量真的办不到。清祥也常常跟我讲说，你要去吗？你不要去了啦，你一定要这样这么认真吗？我想说奇怪哦，我就体力很好啊，没有理由不去啊。 而且我也享受在上课当中的那种属灵上面的满足感。
那么我们真的很谢谢季香跟清祥今天那么宝贵的分享。那在节目的最后是不是你们也都分别说一些鼓励听众的话？清祥先吧。
说真的各位听众你们要来相信这个神，我没有骗你们，因为这个神会在我们生命中，你会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不管未来是怎样，你心中永远是有平安。不管你怎样，你每天都向神来求。你如果没有信耶稣的话，那你这一生真的是白走了。感谢主的恩赐。
谢谢清祥。那季香呢？
其实我们的神没有说是我们永远好天气没有下雨，但是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我们知道我们顺境中我们要赞美神，在逆境中我们也一样要赞美神，因为那是遇见神一个最好的时机。因为唯有你在逆境中，你才知道我们多么的渺小，我们多么的需要有神来帮助我们，做我们的依靠，让我们有一个随时有帮助的神。所以其实苦难就是一种操练，操练我们更勇敢，更能够接近神。神爱我们，也爱你，我们献上感恩。
是，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的谢谢施清祥弟兄还有林季香姐妹你们为大家带来的见证。那特别很谢谢清祥，因为他本来来之前应该是预定不太多说话的哈，
对对对，
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何等的大哈，所以他也不能自已的哈做很多的分享。我们真的非常谢谢两位，谢谢你们，
谢谢各位听众，
是谢谢各位听众，神祝福你们，
谢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林季香姐妹和她的先生施清祥弟兄。期盼在这一段聆听来宾生命故事的时光中，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在圣经腓立比书二章二节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我想施清祥、林季香应该就是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样一对让上帝的喜乐可以满足的夫妻。虽然对基督信仰接受和渴慕的起点不同，但好美的是在季香与团契弟兄姐妹合一的祷告下，清祥和季香同一天受洗，从此他们带着上帝的价值观来彼此相爱，并且一起服侍，在服侍中一次次的提升了生命的深度。更可贵的是，清祥和季香是一对患难见真情的夫妻，借着诗歌、圣经，也透过弟兄姐妹持续不断的关怀带导，清祥陪伴季香走过了罹患癌症痛苦化疗的过程。他们夫妻都说，如果没有基督信仰，真的没办法熬过那段时间。就好像圣经约翰福音16章33节所说的，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就让大有能力的耶稣带领你我胜过生命中的苦难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施清祥、林季香夫妇的同意，将他们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朋友有机会听见。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
我们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都欢迎您使用以下的方式和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传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内容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矽谷生命和灵粮堂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君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